爱情可以没有物质，但是婚姻是一定要有物质基础的。
你谈了好多年的恋爱，你家里催婚，难道就因为就是没房没车，然后两个人就不结吗？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比钱、比有房有车还重要的。
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伴你名社交的神奇 APP，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女性没有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强的人，还有就是现在女性她其实那个挣钱能力也不一定比男生差，有可能就是很多女生就愿意再出去在外边挣钱，然后希望找个老公在家养孩子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也有存在的，咱们不没有数据啊，就不瞎说了，反正就是有一部分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买不起房车这个没资格结婚，这个他是有资格结婚的。而且还有一部分可能存在，就是因为现在生育也很低，就可能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选择了丁克，这也是有一部分就是人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买房买车它是不影响结婚的，只要两个人就是商量好的一些东西就可以。
然后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也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女性群体啊，就是可能我通过一些媒体看到的都是一些言论，你男的没有房没有车没有钱，我为什么要找你？我找你是干嘛？扶贫吗？对，这是我见过的很多观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如果没有房没有车的情况下，就没有房的情况下，我是不愿意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的。我租房这是没有办法，就是如果我结婚了，如果这个女生有房子，我老婆有房子，我去住她家，我总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个不是说因为就是对于女性的这种，因为我是个男的，我大男子主义，而且我本身我不管住谁家，如果不交房租，我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是我的个人感受。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会有我发起这个讨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啥呢？是真的是有一些男的，他就是自己不行，他就是自己不行，他把这个归咎于哎，女生跟我要房要车要彩礼，所以他不肯跟我结婚。
我的观点就是没房没车当然可以结婚了，而且现代的女生也不是，包括咱们今天在房间里女生就都说了嘛，不是就挑你有房有车，或者你有房有车你人不行，人也不跟你结婚啊。而且女生也不是把那个物质，不是女生，就好多女生也不是把那个物质放在第一位的，尤其是我们这个现代都市里现代女性啊，看的还是这个男的这个人怎么样。就我个人经历，当然是有些女生她是其实不光女生，好多男生也是，就是刚才好像男的都说挑女的只挑一个生育价值，不是的，我觉得好多男生其实更物质，好多男生他其实更会看重女生她有没有就是女生包括女生家庭她的物质是不是会在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如果是太差的话好多男生也是不会选的。
我就胖虎和富贵儿这块我就说一下吧。富贵儿说的那一种呢，就像他说的，有的男生是自己本身不太行，但他把责任归咎于女生一定要有车有房，确实有这样，不只是说有房有车这一个问题，他会把就是自己的问题都看不到，或者说他认为不是问题，而放大另一方的问题，去把别人的问题呈现出来啊，就是说可能说他过于物质啦，或者说人家要求过多呀，对他要求过高或者怎么样，总归是要把自己责任推出去，这是有一部分是有这样子的人。但是说实在的，我感觉女生要求的他只是想要找一个，怎么说呢，至少说你不是说就像富贵说的那种很差劲的一个男生吧，对吧？ 但至于说胖虎老师说的那种，其实很多男生也会有，就是想要找一个，用老话讲可能叫门当户对，但现代话就是现代的想法就是至少你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能够帮忙一起分担或者承担这个家庭的这个共同支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会希望选择一位更加能就是有经济基础的女生，能够减轻自身的一定的压力，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但有的时候有些男生会想找一个经济基础更好的女生，甚至比自己要好很多的这种，来就是彻底想要去不想要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这个责任也好，或者说这个负担也好，而去单纯的去挑选通过另一半来完成。哎，富贵那话怎么说来着？
阶级跃迁。
什么
阶级跃层
啊？对对对，阶级跃层，那个是之前某一位这个我们的算是伙伴吧说过了一句话，我就印象特别深，是想通过挑选另一半的方式达到一个阶级跃层。我觉得这个就很，我很不能理解，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
嗯，确实还挺多的，就是男性女性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都有。而且有的时候就像说的，特别是像这种北上广深这种城市的本地人，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在很多人眼里是具有一定优势的。有些人真的就是可能是奔着他的这个本地人的身份啊，或者怎么样的去选择他。会有这种情况。
首先啊，有没有资格结婚啊，就或者说配不配结婚，适不适合结婚，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都非常主观的问题，都是主观判断，每个人有个人看法。如果说双方想针对看法辩论合不合理，配不配结婚，有没有资格结婚的话，那这东西最好是私聊，因为这样要不然很难聊出结果，群聊很聊出结果。然后至于说有没有资格结婚，配不配结婚，这是个主观问题。但是现实中就是他们有没有成功脱单，有没有结上婚，他们就是他们能不能结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是客观现实问题，跟刚才主观问题是两码事儿。就是我们在座大部分我们都认为，没房没车男人有没有资格结婚，配不配结婚，有配，但是他们能不能结婚，有没有大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有没有结婚，那没有，这我们先说现状，这是事实，这咱也说过了。所以说但是这是为什么？刚才队长还有好几个女抓友，你们都说都表示自己可以接受没房没车男人。可是那个我，但是刚才底下是叶璇还是那个胖果，有谁说过，咱不能拿个例覆盖整体，咱对吧？我因为实际上像我们在座的女抓友，你们的阶层已经超出绝大部分女性了。但是那个、我们不能拿那个个例套在整体上头。现实当中说你可能说你能接受了，但是往往还会有一些隐形的要求。就现实中的话，就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绝大就是像是你们这个阶层的女生可以接受比自己阶层低、收入低、家那个存款低、家世背景比自己低的男生，但是可是我们反过来问，可是如果你们是应然，但是从实上讲，为什么结不起婚的男性往往都基本上都是那些底层的没有房没有车的男性，这是为什么呢？而反过来，我们知道结婚是两个人事儿，不是一个人事儿。我想问一下队长，还有那个。就在女性角度上问问队长，还有那个刚才其他一些那个提出这个观点的女抓友，就是说，既然你们都承认，我很多女抓友都说没房没车男性站在事不关己高挂起的角度说，没房没车男性其实他们也有资格结婚，他们也配结婚，不愿脱单。但是真到问他自己愿不愿意嫁给那个没房没车的男性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不愿意的，或者嘴上说愿意，但是往往还有一堆隐形的条件，比如说情绪价值，包括各方面讨好自己。可是这些情绪价值往往。表面上看的情绪价值、精神价值，很有可能都是需要其他不亚于房车的物质作为基础的。
好，那我们叶璇老师，
我来说个现象。世纪家园这个网站里面，当你填个人信息的时候，房和车是必填项，有或者没有。为什么？因为在相亲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参考指标。在筛选的时候，房和车也是一个筛选指标。包括你这车是什么一个档次的，多少年的，大概都是需要往里填的。就是说物质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保障，保障你的婚后 就是爱情可以没有物质，但是婚姻是一定要有物质基础的。你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物质，但是如果两个人，婚姻本身是什么？本身是一个财产的两个家庭财产的重新组合，对吧？从来从这几千年来婚姻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到了现在啊，这几十年婚姻很多时候改变了，变得更需要爱情了。以古代的时候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OK， 我们现在回来说这房和车的问题。其实房和车就是代表物质，那中国没房没车很正常，对吧？房子一个二线城市，房子大概10000块钱一平米，我觉得不过分吧。 OK， 然后一个中位数的9000万人交个税，那就说明他们的工资在5000以下，我们多说点就在5000吧。 OK， 5000块钱中位数是就是这样的。那他们凭什么去买房买车？因为就是你现在买不起， OK， 所以结婚率降低了。
然后那个明媚来开，该你了。
那个我首先来说一下，第一就是先从话题本身来说，第一有要求办有资格吗？然后如果是没有无房无车，他们是有资格结婚的。但是你结婚的前提，论中国的前提，就是双方家庭的结合嘛，丈母娘就会一竿子打死。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就是首先来说，第一，你有了房子，它然后说明你的经济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然后你才可以让你的这个丈母娘，然后相信你可以给他女儿以后稳定的生活。第二就是，如果是你没有房子，你在社会上而言，你其实是很难找到对象的。或者是说你没有之后的购房资格，就是比如说我去相亲呢，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说假如说我去说其实我是能买得起房的，只不过是我根据后续怎么样然后再去买是 OK 的，这样是有一定希望的。但是你说我之后是根本就不打算买房的，或者是我目前几年之内是买不起房的，那么 OK， 你直接是在这个婚恋市场上是直接 pass 掉的。
好的，那16你开麦吧。
这话题我听大家聊了之后，就大家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男生有房没房，有车没车，对吧？但就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一套房，就如果两个人真的想在一起想结婚，就是由于有房或者没房，有车没车，然后顾虑在这儿，考虑的问题是你们两个人加一块儿能不能凑出一套房，对吧？能不能凑，就是还得是在自己工作的附近，就最起码是工作的城市吧。
对，但是现在部分男性会觉得自己没房没车，女生不会优先考虑他成为伴侣。
就是你既然这个话题已经考虑到结婚了，那一定是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你在讨论什么？就是没有在一起之前的事情，就很奇怪呀。
你也可以，就是这个话题可以从两个方向，就比如两个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房没有车，要不要结婚？还有也可以从就是一个男生没有房没有车，你会不会考虑跟他在一起，跟他结婚？
啊，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这个男生没房没车，其实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第一是，就是如果是在一个小城市，就是三线城市包括四线城市，在国内的话，其实你想买个房子难吗？也不是特别难，就是可能贵的咱买不起，也有十几万的二十几万的房子，小一点买得起吗？买得起，不是买不起，大家攒一攒，就一个月别说攒多了，攒2年钱，先不考虑车的事儿，就房子的事儿，买得起吗？买得起。但就我也是刚才也在想一个话题，大家都在考虑是在那个北上广深，就考虑在大城市要定居要落户。这个本来就本身，如果你本身是本地人，你想在那儿定居，那可能相对来讲容易一点。但如果你本身不是本地人，如果你出生的地方不是在哪儿的话，你可能就难一点。 也不是难一点，也是难很多，对吧？但是北上广深这么多，就是这种一线城市里面，两个人没有房结婚的其实挺多的，就是两个人本来人家两个人，怎么说呢？工作他就不在一个地方，就可能这个人在这个区，那个人在这个区，两人本身就离得很远，就两个人就不是说都不是说谈恋爱，就是结了婚也只能分居，这种事情挺多的。所以你就是说，就是没房没车有没有资格结婚，其实是现实也没有说像你们说的那么多，就是啊，我就因为没房没车我这个婚我就不结了。就是你首先要考虑到两个人已经考虑结婚了，因为没房没车，就单单是因为没房没车卡住的话，那其实这个概率其实没有那么大，大家就是互相还是能迁就的。
如果你喜欢碰撞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那花木兰，终于到你了，可以开麦了。
我觉得这个分两步走哈，首先没房没车有资格结婚吗？当然有资格了，我觉得是人都有资格结婚，但这是理论上的哈，现实就是没房没车。我只说我个人，我觉得没车可能还能忍受一下，没房的话可能如果要结婚的话可能真的有点不太行。但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没房没车不是不结婚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他能在，就换句话说吧，就算一个人有房有车也不代表你就愿意跟他结婚。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说两个人合不合得来吧。如果真的有那种非常之跟我合得来的人，那物质我觉得可以要求可以放低一点。哎，我发现那个男生和女生的想法好像有点不一样哈，是不是？他们好像觉得这个结不了婚，房车是主要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主要问题。
阿凯，你方便说话吗？
我觉得哈，就和那个刚才那个兄弟说的一样，说就是说我们把那些其他的物质条件都排除了，就是工作呀、性格方面都排除了，然后因为没有房没有车就结不了婚。但是我想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年轻人，我谈的对象谈了几年了，然后这个人就各方面特别合适，就感情也到位了。然后就是你到那个年纪了，然后如果说你谈了好多年的恋爱，你家里催婚，难道就因为就是没房没车，然后两个人就不结吗？两个人不结的话，那就要分手吗？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大环境是不好，如果说两个人就是特别合拍的话，那如果说我觉得这个男就是我想，或这个女的或这个男的，我就可以托付一生的，那么两个人先租房子先结婚也不是不可以，只要是你俩的钱一直在攒着行了，孩子我可以觉得可以晚点生，就还得感情到位，这个东西我觉得东西是可以克服的。那房子可以以后慢慢买嘛，定居以后，而且这个买房子现在还牵扯到就是你比如说你工作方面的问题啊，是吧？你变化的，你很多变化的问题，你个人发展的问题。那现在这个房价又这样，那我们非得就是背上房债，背上车债，背上房贷车贷，然后就再开始事业吗？这个东西对于年轻人来说压力挺大的。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就算我有钱，我也不会买房买车。我可能说我攒过多少钱，说我有能力买，但是我也不会买，我只能说这个钱留着，就是我心里有一个底，我宁愿去把这个钱用来租房子，是吧？那我工作在哪儿，反正我带着我老婆孩子，我就去哪儿，我就在哪儿住，不用说非得在一个城市买房以后就一辈子就定那儿去了，我觉得也不太符合现在的这个生活的原则。因为我个人来讲哈，我老家有很多人就是在老家里买房买车了，然后但是我那个老家是县城嘛，然后当地又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就因为在当地买房他就出不去了，然后家就在那儿，然后自己出来，然后把孩子跟老婆就放在家里，我觉得这样也挺不好的，还不如就是把自己喜欢的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在喜欢的城市做喜欢的工作，然后租房子，这样我觉得也挺好。主要是你安全感来自于你的钱吧，你的两人的发展的前景嘛，在于未来吧，不在于说到底就结婚就为了这个房，为了这个车吧。反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行，我们听一下苏苏，苏苏可以开麦了。
我呢就是觉得没房没车是有资格结婚的。嗯，其实我感觉好像很多人都有点就是过分妖魔化了这个没房没车这个就是我是就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看到好多男生就是也你们在吵架嘛，我就是感觉好像你们就觉得嗯没房没车就是一定是对方就是对方的一个想法跟自己不符合，然后就是对方导致了自己就是不能够跟你结婚。但其实很多生物就是关于繁殖这一个，其实很多生物在繁衍的一个过程中就是繁殖，就他们的窝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吧。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妖魔化这一个繁殖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你们有几个人说的也挺对的，就是其实繁殖这一个呢是两个人可以共同一起去创造的，不一定说一定要依附于其他人，就是依附于对方，要有一个然后我就能够就是趁着他的事，然后我就能够享受到他的一个房一个车，这样子差不多这样子吧。
我还补充一个问题，刚才问队长那个突然半段忘了，就是刚才你也说，你刚才按照你的逻辑你的观点说，自古以来女性在婚姻中的定位一般都是那个在婚姻中的定位一般都是依附于男性获取资源，然后为男性提供生育价值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是如果说假如说按照你的逻辑，在你的逻辑基础之上推导下去，是否意味着与之对应的男性在婚姻中定位长久以来他的定位就是一个资源的提供者，就是一个供养者？换句话说，一个男性就不管说他有没有情绪价值，还是其他方面，还是会照顾人呢，还是嘴甜呢，体贴人什么的，不管那些其他怎么样，但首先他必须要满足，就是一个木桶的短板，就是他必须得满足能是一个资源提供者，是一个成功的合格的供养者，这个能满足这个角色定位，他才能顺利进入婚姻，才会被女性相中。如果说男性不是一个合格的那个供养者，那么他就无法进入婚姻。那么按照你的逻辑推论，那我将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你赞同吗？
我是觉得，如果把经济压力，就是挣钱这个压力，或者这个为家庭开就是。付出经济这一块，我是觉得如果完全压到一个人身上确实压力还挺大的，所以我觉得两个人最好是两个人共同去分担一些东西会比较好一点。如果要是把经济让我自己挣钱养家，然后老婆那个老公在家就是养孩子带孩子什么，其实我压力也蛮大的，我想想我自己头就很大。我觉得这不仅是那个工作压力的问题，更多的就是责任太大了，喘不过气的，会疯的。
我就是说听了大家有人想大家现在还是拘泥在一个物质的层面。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的目前的我观点是没房没车有资格结婚。大家先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观现在是什么，一直纠结在没房没车这么一个主观问题，而大家没有讨论过结婚，对吧？我把双方的观点是什么，双方观点是什么，我摆一个天平过来，对吧？双方是男女，对吧？一边是婚姻，一边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把车和房这两个筹码丢上去，把感情、把双方的情感、把爱情转化成亲情这种东西给丢下去，然后婚姻这个东西瞬间啪倒下去了，不是就被抬起来了，高抬起来，有房有车站在里面。而我的观点是什么？你一个人，就是说你婚后是没有那种动力去。怎么说再一次就是获得去怎么说还房，只能说买房或者买车嘛，对不对？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你婚前做不到，你婚后难道一定做不到吗？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比钱比有房有车还重要的。我觉得婚姻过去不是说你愿意你和你的妻子相守一生，无论贫穷，无论生病，无论生离死别，都愿意守护他，并且陪伴他一辈子嘛？这是前提，而不是说你怎么说，你再愿意这个丈夫有钱有房有车，对吧？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你才愿意嫁给他作为妻子或者丈夫吗？没有这么一说法。 就是婚姻这个本质，我们前提谈论的是婚姻，而不是说你有房有车才有资格去结婚，或者说是去谈恋爱这么一个前提。如果说你们说谈恋爱，说有房有车，我没什么好谈的，对吧？但是就是婚姻，婚姻是什么？是一个人将爱情转化成亲情的一个转变，就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结为夫妻，是世界上最神圣、最职业的一种仪式，乃至于说是契约。大家没有承认这个，只是在争论讨物质是什么，物质是什么。我承认物质当然是重要，但是我觉得婚姻这个层面上面，你不能说是只有怎么说爱情，爱情上去婚姻不会高高的抬起，你有房有车放下去也不会给高高的抬起。但是说你们说有房有车放去，爱情就婚姻怎么说这个东西就一定会被高高抬起，这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一个悖论，没办法成立的，是不是？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凌驾于这么东西之上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个例啊，大家说一直在说群体，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个例的事儿，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身边的三件事吧。一个是我上一段完整的恋情的时候，那时候我才二十四五吧，快十年了。就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其实已经在讨论结婚的问题。在讨论结婚的问题的时候，房子这个是一个当时是谈的一个必要条件啊，然后还有就是涉及到彩礼的问题。我当时就是确实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彩礼的问题导致我们分手的，是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但现在我回想起来，是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是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即便我没有那些问题，我拿不出那些彩礼，当时我也是结不了婚，不是我女朋友要，是他妈要。第二件事儿，是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他结婚的时候呢，他跟他女朋友交老婆了，他跟他老婆都在北京工作，他们在张家口用了不到20万，就买了一套不到20万的房子，还是分期的。然后呢，我问他，你买那个房子干嘛？你也不去住，你父母也不去住。他说是为了结婚，没有房子就结不了婚，有这个房子就能结婚。第三件事是我邻居有一个女孩，这个我邻居就跟我说，就是为什么要房要彩礼。他的观点就是，如果一个女孩生育之后，进入婚姻生育之后，可能某一段时间会与社会脱节，她要回归家庭。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男的就是做出一些背叛的事儿，或者说想抛弃他，这个房子上写的他的名以及说要的这个彩礼钱，就是对他日后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个东西一定得要。
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就是有点过于妖魔化这个，我觉得刚才是谁说啊，这个确实有点过于妖魔化这个房车这个事儿了。就是他们有的人挣3000，男生挣五千，女生挣3000，人家照样其实也能过得很好。他们也没有非得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受多好多好教育，或者也没有要求自己的房子多大，可能就买个50多平房子，人家也过得挺幸福的。就是大家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一些人的话，就是想，就是可能你觉得人家过得很辛苦，但是人家自己觉得会过得很幸福。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就是站在自己的那个角度就去看别人的生活，不要打搅别人幸福就挺好的啊。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太站在自己的那个主观意识上去讨论一些问题，可以多那个都往外边看一看。好，大家那个再见，也希望就是这个局不管聊得开心不开心，大家都有一个开心的周末，拜拜。
嗯。